给你们先说说那个我人生中经历过的减肥成功的几个牛人。
嗯，
我其实觉得我减肥，我之所以当时减肥，而且觉得一定能减下来，是因为我从小就身边就有时候特别励志的。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好兄弟，他就特别胖，他可能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有将近200斤。
嗯，
他也是半年减了有50-60斤。他当时可能受刺激了，就是追女孩被老被拒绝
了，好人卡太多了。
然后这哥们儿是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他就减肥的有点太激进了，后来减的内分泌失调，就是厌食，然后低血糖等等，出了好多身体的问题。到大学的时候就是个问题，
危机健康，
对，危机健康，所以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然后另外呢，我后来上大学之后，工作之后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在上海的时候，我在上海读的本科，然后他是那个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张希张老师，我们叫他希哥。他以前也特别胖，他减肥的契机是因为他父亲去世了，然后他自己身体检查体检有很多问题嘛，他妈妈就哭着眼泪，就流着眼泪跟他说：“你必须得健康一点，不然那个我没法放心。”然后他也是就坚持减肥。也是大概1年的时间，变得特别瘦。就是他是出镜的那个主持人嘛，他专门就还有好多那个上海就当时在各种论坛上去讨论，说张希是不是吸毒了呀，消毒了呀，那么夸张。但是我是看着他就慢慢瘦下来，特别励志。他就是饮食加运动，我觉得很科学。那我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那个刺激，所以就减得比较漫长一点，还是老失败。所以我觉得，
所以减肥是不是一般都要有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大的刺激？减肥
看不
见你这提问显然是没什么刺激的，
就是
已经没有什么能刺激到我。
对，你想，因为之前
坚如磐石，
对，
之前
身体也不好，
就是比如说你大病一场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身体不行，然后但马克也病过，
对对对，但他依然还是这样。马克是那个非常有毅力的胖下去。
马克感觉你是视死如归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感觉没有什么能刺激到我。
你想一下，就我认识到的，就是减肥最夸张的，就是彭于晏。你看彭于晏以前那样的，减完肥之后那样的。
对，但是我已经意识到我成不了彭于晏。
自己对自己有些放心。
不要这样告诉我，我成不了他。所以这样
雷打不动，
对，又刺激不到，
不重要，还是幸福感更重要。
那我可以问了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卫同学，就你觉得要是现在想开一家餐厅的话，就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还是说，就感觉刚才听你讲的话，就是您还是觉得是内容最重要，是吧？菜好吃是最重要的，
对，
还有
根本，
还有理念。
觉得还是好吃，
好吃，就好吃，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没有标准答案，
众口难调，
这个玄学，
对啊，
不是，就是这个还没有到玄学那个层面，确实就是每个人的好吃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做这个餐厅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当时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讲那个。讲法律，大陆法系还有海洋法系它的一个区别。你看这个，就是欧美他们更多对于案件的判断，追求的是普世价值观，就普世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错，而是大家认为的对错是什么。所以陪审团制度是这样的。
是的，
但是我们。我觉得做菜也是这样，做好吃这件事也是这样。什么是好吃，不是我们的主观判断，而是你需要去看大家的感官。所以我这几年做产品的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去吃其他的餐厅，去吃别人的菜，去看大众点评，看顾客的评价。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去吃很多的餐厅，大众点评上面的评价是很中肯的。我觉得大众点评这个体系建立的也是很科学的。
对，
就是把用户的体会有很直观的反馈出来，所以好吃这件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要做一个餐厅，你要看你的目标人群，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能更多的目标人群是有健康意识的人， 虽然说没有健康意识，我就不打算影响你，之后我就不关心了。但是其他的有健康意识的人，那我觉得也有一天会有健康意识的。有健康意识的人呢，他在吃的上面会有一些共同考虑点，
嗯，
比如说吃完之后会不会觉得很油腻，
嗯，
所以这种意识越强的人，会吃重庆火锅的概率会越低，因为吃完之后会觉得糊嘴，
嗯，
我吃完牛肉火锅之后就会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但是我不会主动自己吃重庆火锅，
因为你不爱吃。
是个人号。
对，我只是喜欢快速，快速就是什么快速？
肯德基、
麦当劳，快速。
我觉得这个还是受你的工作影响。
受工作影响，
因为我一天会有20到21个小时在电脑前呢。
20到20几个小时
，
我觉得就是会心酸嘛，其实。
哦，他在陶醉的状态是吧？是工作狂，
很享受。其实我是一个接电话的，我的工作是个接电话。
可是就是您之前说那个，之前不是学化学的吗？后来怎么才能做餐厅了呀？这是不
是？问问你自己好吗？
哦，对，我看看咱们俩有没有什么共鸣。因为就是我是学计算机的嘛，但是我也想开餐厅，我就想问你是为什么想开餐厅？
是这样，我毕业之后就没有做相关的工作，没有做那个技术类的工作。我毕业之后受那个复兴的，就上海复兴集团的创始人之一谭健谭总的感召，他做了一个休闲体育方面的公司，就在上海经营健身房啊、游泳馆啊、篮球馆啊、体育场馆，是连锁的很大的集团。
哦，那
基于复兴的资源，
大概多少几年前？
2007年的时候。
那已经很早了。
那我毕业的时候。
对，那很早了。
就是我是从以管理培训生的身份去的。
那个行业也是很好的。
但当时，就是因为，我这人可能比较任性。我觉得做喜欢做的事很重要，
对，
我很喜欢运动嘛，去那个公司，再加上觉得那个企业文化也很好，但是干了做了一年多之后，觉得还是找不到方向，突然想自己做点事儿，然后餐饮呢又是一个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对，
但是做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就是
门道太深，
跳到坑里了，但那个时候年轻嘛，24、25岁的时候，就一拍脑袋就跑到北京来创业了，然后越干越觉得中间好多次觉得干不下去了，
一开始就是打算做轻食，
没有，一开始是做饮料店的，
没听起来，
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做饮料店是吧？
对，
想起来了，想起来怎么认识的？想起来了，
不要让观众朋友这么那什么，
我没有观众朋友，
不要让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觉得我这么无知。
你问题问完了。
人还没打完呢，人吃东西。
就是餐饮这个行业是看起来门槛很低，但是入门之后门槛很高的一个行业。
对，
号称百业之王。就它的运营是非常难的，而且竞争非常激烈，利率非常低。
竞争太激烈了。
就现在的那个跟数据啊，每年都有100%的餐厅倒闭，新开餐厅和关闭餐厅数量差不多的，北上广深是这样的。那平均餐厅的寿命就不到一年。有很多开了。最短的3个月、半年就管了，干不下去了。大家都觉得想餐饮这事儿挺好玩的，我干一下。它是个专业性其实很强的一个行业。
我之前看一报道呢，就是说其实，大概创业者有80%都是在做餐饮，就以为门槛很低，然后都做这，但是大概就是结果都不太好。
这是一个错觉。
大家创业的很多时候，因为创业的会有一个美好的幻想。觉得我明天就是马云爸爸。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要去看一本书，叫《创业维艰》。就是创业是很苦逼的一件事，而且九死一生。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给房东打工，在给你的员工打工。然后，如果说你是为了过好日子去创业，你是又想偏了。至少我创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做点自己的事儿，再到后面呢，就是有一些自己想实现的愿望，所以才能亏了这么多年。
坚定的信念要支撑着自己，不然的话，
对，
可能走不下去。
那你会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压力特别大呀，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啊，掉头发呀、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是看到我的发际线了？这还用说吗？看发际线就能看
是跟4年前不一样。
难道你还认识我？
我有点忘了四年前你长什么样了。没有，我只是对创业就是还有创业人就是比较感兴趣一点，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说了嘛，我们在打工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一睁眼然后去上班，然后其实都是在赚钱的，但是老板是一睁眼就在赔钱，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老板，或者说你怎么挺住这么多年的压力然后还坚持做这件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我有些朋友就是在聊的时候就说这种行业已经是夕阳行夕阳产业不做了，就这样嘛，但是他们还是会很坚持并且发际线越来越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去推动这件事情。
那怎么说呢，一方面就是有时候先说别人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有点这种面子上抹不开，就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咱都开始干了，不能服输，
较劲，
不能怂，
听劝就是怂。
然后另外呢，我自己是因为我已经干了好多年了，我觉得对行业还是有比较深的认识的，就是未来的方向我心里是挺有底的。我大概是在2015年的时候，2015年初的时候把原来店关掉，重新开始啊。我之前开做那个饮料店的时候，也开了将近二十家店，也有团队做了100多人，所以我才去清华读 MBA 嘛，就觉得已经有一定规模了，想再发展大，然后结果越看人越少，最后干到2015年底，我那个原来的品牌我就退出来没有做，我就因为精力分不开，你还是继续做认真做一件事儿，然后全部关掉之后，我们都没有就几个哥们儿在家办公的这种状态了，又回到解放前了。但是到2015年，当我把那做了这些决定，重新出发的时候，我记得我30岁生日前一个月，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当时觉得就心里特别的淡定，就感觉未来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要去计较得失，就认真走这条路就行，是大方向上。这个可能是需要，一方面是需要你受挫很多次，对吧？你摔跟头摔多了，你不觉得疼了。第二就是你。读了 MBA 有很有帮助，看了很多的案例，看了很多的企业的起起伏伏，想想这事儿这么回事儿
啊。
另外呢，就刚才说《创业维艰》那本书，就是你创业之后看看别人都很苦逼，你就不觉得自己苦逼了。
下
了一
个，看到很多人不如你。
对，就觉得不管。
还有卖房子呢。
是啊，我这都百万富翁了，是吧？所以只是要考虑清楚，有得有失，有些东西不要什么都想要，不要又想当表又想立牌坊。我们想创业就是为了实现一个长远的目标，所以现在的生活条件呀、经济收入啊，你不要特别计较，该付出就去付出，你必须学会去放弃才能释怀，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件我还挺喜欢的事儿，所以这个过程，工作这个过程是一个享受。我觉得马可能也是这样的。天天说话，天天
我在创，当然享受。
20多个小时的享受是吗？
就是你，如果你创业，你再找一个自己特别拧的、特别别扭的，我觉得这
就那就没必要了。
真的就是抖 M 的，寿命垮了。创业还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行业啊，或者刚好这个方向很好，而且机会又很好，赶紧做。忍了几年，赶紧把公司卖掉，赚点钱，财务自由。有些人是这样的思路。
对，
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某自行车品牌的创共享单车创始人，
某，
他现在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我就每人想要的是不一样，
对。
但是像咱们俩这种，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我至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创业的过程就像打游戏一样，每天感觉好辛苦。醒来之后到闭眼之前睡着了还在想，这当年我们大学时候打网球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早上醒来就开电脑，到晚上熄灯，基本上一直在魔兽世界里。所以就跟创业一样，玩了这个事儿之后就出不来了，你在里面就很享受嘛。
你认同我吗？
所以开餐厅这事儿，就说回来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开餐厅这个事情嘛，我基本上所有的朋友来咨询我开餐厅，我都先会给他泼点凉水，
快给我泼凉水，
缺他
我都想好几年了。
对，就除非你腰缠万贯，特别有钱，打点钱玩玩没关系。因为这个东西，一是投入很大，风险很大；第二是要投入的精力非常大。你没有100%的体力精力是干不了，是做不了的。
因为我有一朋友，他是做那种，比如说他是做那种，比如说像大时代里的那档口的那种
日光城。
对，他那个就是说算最后算连纸巾什么的都要算，
对
连一张纸都要算，
因为成本
要算到这种地步，他才能不赔钱。
对，平效、人效，那对接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昨天那个厨房有个锅坏了，然后就冒烟了，就火警。消防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正在，就这些其实是
稀奇古怪、意想不到。
你必须，而且必须去处理，必须花很多的精力把它处理好，而且有可能还有罚款啊等等各样共享的事情，太操心了。如果你不是打算长期在这行业干，我觉得就是玩票一下就偷点钱还可以，不然尽可能打算。
你想过就是把自己的品牌做成，就是你有外卖什么的？
有啊，
他们也有是
吧？有外卖。我一开始
就买外卖。
对，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我们之前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店开在西二旗，就只做外卖。就前两年。那个什么外卖是个风口嘛，大家都觉得这个好模式好像特别好，
是专卖西二旗的吗？吃不了饭的也是
哥哥，
撑死
没时间，
也是每天21个小时
那不行，那时候那哥哥都不吃轻食，
是他们都觉得
他们都
就是月入50000，然后一顿饭8-5块钱那种，就是这边那边人家不是特别火，西二旗的月入50000，活的才5000。
那跟这边是对立的吧？这边5000，活的咱月入50000的。
是，
对。
你跟大家对生活品质追求不一样。
对对对，技术哥哥没这追求，这我们互联网人有深刻认识。
我说技术哥哥还是讲究健身啊。
会越来越多。年轻人
会，但是那种老派的不太。
技术哥哥花样还挺多的。
他
们
怎么这么有？
不是，他们留在心里，是闷骚。
对，技术哥非常闷骚。
对，真的是活在心里。
那你看的是岁数小的技术，岁数大的技术花样还是很多。
好，咔，停住。提问。
你问完了吗？
问完了。
你不要老是确定。
我怕我打断他的问题。
不，你主要得问人家说完了吗？
我的问题要说就永远没
有。我的问题答完了吗？
然后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关于网红店嘛，因为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宣传渠道，就只要是你。比如说是走一些互联网的宣传渠道，然后一些运营方式，然后其实人来的多了，都会被贴上这种网红的标签，然后其实如果要是有一天你这家店被贴上这个标签，其实人流带来的客流量大了，其实你也是 OK 的。
对对，这样
不会觉得很排斥，就说是我要怎么怎么。
对对，当然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红啊。对对，也希望红，只是说不以这个为目标。
嗯嗯。
但可能。就有很多的朋友建议我们做一些事，做一些这样的事，做一些那样的事。其实我们也有考虑去做很多的宣传，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事不能极端，就极端之后可能会让大家对你的认识偏差，或者说过于抬高大家的预期，然后有过多的噱头，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做噱头的品牌。就是我最推崇的餐饮品牌是星巴克，因为。就是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当时有过考虑转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了那个霍华德·舒尔茨的那个，自己写的那个书叫《将心注入》，对，《将心注入》，还有第二部叫《一路向前》，你会看到他的那个心路历程有很多共鸣，比如做餐饮的人都会有一些情怀，这个方面的情怀，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东西能够给很多的人服务，然后同时能让很多的从业者他们能工作的很有尊严，觉得这是一个很骄傲的事。那星巴克当时那个舒尔茨来清华演讲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听大佬的演讲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你是再大大佬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去。但舒尔茨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很早的去申请，然后要求坐到前排，坐到他脚跟前听他演讲。他就讲了很多其实都是我知道的事情。他就说我们星巴克从来不做宣传，他们是没有市场部的，就是他们现在有市场部，但是其实做的只是一些品牌的工作，就没有侧重的去做一些营销的事件。他只是把该做的事做好了，大家去能满足用户的价值了，用户会主动的去传播。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希望红，但是不希望用很肤浅的方式去红，因为我觉得它不可持续。你比如说很多网红店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拍照的空间嘛，
对，
就社交货币嘛，我们来了之后打个卡，根本不记得菜是什么味道就走了，打卡完了不会再来了呀。
对，
对，但是很多人
消费，
对对对对，
这我说的就是做一个道具，
对，对，
整个店就是一个道具，
是的，是的。当然，我认为这个东西还是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给做很多东西去丰富大家的生活，但是本质的东西是肯定保证。
对，本质首先是要说从菜本身去出发，
对，从吃这个本身，那解决吃的问题，
嗯，
大家来我们这儿是为了吃饭的，有些其他东西是额外的收获，所以前面更多的工作还是在吃本身上面。
那比如说刚才说到星巴克，它就属于那种全球连锁的，那像你这个，你想说把这一家做好，然后或者说是还是什么叫也要做连锁或者什么的？
那肯定是要做连锁，因为餐厅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只能覆盖一个小范围的人群。大家那像米其林餐厅就是说你愿意开车专门去吃的店嘛，但是我认为健康饮食是大家日常的需求，而且高频次的健康饮食能带来最好的身体效果。我之前有别人我忘了在哪去做那个分享的时候，我在创业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问我说，你觉得再好吃的东西谁会天天吃呢？我说不需要天天吃啊，我们做这个东西只要你觉得好吃能够高频率的吃就可以了。就像你如果每天早上去跑步，你肯定身体最健康，但是如果你一礼拜跑一次也比你不跑去健康，对吧？
了解。可是刚才就像咱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也说过，就是中国饮食其实是花样种类特别多的。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两天可能想吃米饭炒菜，然后过两天想吃火锅，再过两天想吃面，那你怎么去丰富这些东西呢？让你的顾客就是每天都想来你这吃。
就首先我觉得刚才前面说的话的诉求意思就是，我不希望我的目标不是顾客每天都来吃，我们只是希望在顾客的丰富的这个饮食结构中扮演比较多的地位，比如说百分之十或者好一点20%-30%，
就是一个高频次的，
对，来吃我们的东西，那我就能够帮他把他的生活变得更健康了。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餐厅的运营能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产品，所以把我们能做的这部分产品尽可能做到很好。
可能就是大家想吃健康饮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来那个罗乐家吃一顿。
对，比如我们现在也在，就是我们也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做丰富化啊。比如说现在今年出的这个火锅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就只有炒菜，对吧？现在有火锅了，就是我以前想吃炒菜的时候可以来罗乐家，那现在想吃火锅的时候也可以来罗乐家。可能原来一个礼拜来一次，现在一个礼拜可以来两次
了。了解，
这样我们就成功了。
那如果之后开连锁的话，你是继续复制这样子，还是就是说可能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特色？
我觉得首先每家店应该是一样的，这样从我们运营的角度考虑是性价比更高的，效率更高。另外一方面是让顾客对我们有统一的认识，就是到哪家店他都会有相对好的一个预期。
可是你想过做，就是比如说现在咱们罗乐家是一个餐饮品牌，然后可能就是以后会不会想把它就是更深入，对，就比如说就是做一些周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会啊，
就因为就其实你想你说的那个健康饮食，它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嘛，对吧？就其实现在的健康生活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健身，然后吃健康的东西，然后就作息生活规律啊，然后看书啊，这些所有的都算，就是可能就除了吃饭的话，想做点其他的。
我觉得首先我们还肯定会专注在我们本身做的这个事情。
对，目前阶段肯定是在吃的这
个。对，而且长期上会是一直这样。然后在我们有精力、有能力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愿意参与。但是我觉得这个这是有主次的。就是做餐厅、做好饭，是一直的、永远的主题。但是别的东西都可以去做，比如星巴克，它首先是把咖啡做好了，但是它也可以去做其他的，周边啊，出杯子呀。是吧？出一些，对，
卖点心，
对，卖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本身核心的东西是这样的，不会变的。
像星巴克现在也回归了，会做一些手做手冲的咖啡的这些东西，
对，
价值，
还有精品店。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开门做买卖，这个面对一些比如说恶意的一些攻击啊。或者是像那种，因为昨天我们采访的那个，就是他就遇到过，就是在点评网上会有一些看似是顾客，实则是一些竞品的一些恶意的诽谤、造谣攻击。对，你怎么看这个？
那个之前那个雷军，前段时间看雷军说小米的事，就说有人批评，有人喜欢你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人批评你，就说明你还不有名。我觉得我们现在被批评比较少，因为我还不太有名。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吧，不管是恶意还是善意，都坦然对待，而且心态特别重要。 他那个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他一直在所有的场合都在讲他对这个品牌、对企业、对员工、对顾客、对所有的人的出发点都是充满了爱的。这个事儿听起来挺矫情的，你说你大老爷们天天讲这个肉麻，但是我们真正干过这个行业的人是特别有共鸣的，就是在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很多的顾客是很多的，但是你真的只有真的用真诚的方式去对待的时候，结果才是最好的。就不管是什么样的顾客，竞争对手，
对，不光是餐饮业，其实你做什么要有一个大的格局，就是包容天下的那种感觉。
出发点，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品牌，那赚钱当然是一定的，开个店也能赚钱，耍流氓嘛。然后但是做这件事儿的出发点呢，如果你是希望让别人开心或者让别人有收获，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可能很多的事情就不会去计较了。
对，
所以我们点评上也有人攻击我，我之前有时候看到也很生气，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想出来跟他撕逼，后来想想何必呢，对吧，你有你的，你可以有你的评价，但是绝大多数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后来就看到有一个那个私文的那个就是在点评上给我们恶意点评的人，底下就有别的人留言，有当然有我的朋友
自发的回复，
对，也有我不认识的人，就是可能也是我们店的粉丝，对，他们就会去回复他，
对，那个时候就很感动。
哎，我突然就觉得就是有人懂我
对，
不枉此生是吧，对，其实这是正常，
我还是以一个平常心去看待，
对，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做好自己的事情很重要，就是自己的发心是善的，这个时候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什么，
对，
真正不怕有责任，
对，
我觉得大卫的心态还是挺好的，
主要是每天都吃得很开心，幸福感
吃得很好，
幸福感
好，
对，自己有幸福感才能给别人播撒幸福感，
对，
对吧，所以吃好饭很重要，我再吃两口，
好，我们再接着吃吧，
行。
刚才跟你讲外卖那件事，我觉得倒挺值得分享的，不管放不放在节目里面，都是挺值得分享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创业过程中的一个经历。开始的时候，一个创业者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清眼前的路。我们那个领导力的老师之前讲过，说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或者一个公司的一把手，他的心态基本上是叫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那种感觉。你看不清未来会什么，变化都太复杂了。然后，所以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我们之前做外卖的时候，但是你必须让自己的心定下来，才能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们之前做外卖的时候是一直在亏钱的。我们那个外卖的店是今年的3月才关掉的，开了将近3年的时间，亏了几百万吧。然后当时这么做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外卖是个风口，他觉得你这个模式好像很容易复制，然后你有机会比较好拿融资，比较好扩张等等。但是我做它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是在用一个这个叫精益创业一本书，就在讲用一个小规模的方式在验证你的产品和模式。所以做一个外卖的店，像这个店人这么多，租金这么高，我们的成本小，看起来亏了几百万，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我们有2-3年的时间是在打磨产品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菜都是那个时候一直做产品研发，并且通过外卖收集市场反馈，然后把它做得更好，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2016年的7-8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那个我们是要继续复制推广外卖，还是做餐厅。然后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基于财务数据的，我来编嘛，就再加上我有很多的同学是做财务的，然后我就经常跟他们请教。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完整的财务制度，当然为了这个会有一定的代价哈，就是每个月我们的会计出纳都是很正规的，有办公室，这样成本会高一点，但是积累的数据就能支持我们的决策。我们就发现如果要做外卖的话，我必须把产品变得简化，就类似于工厂生产这种才可能赚钱，因为客单价低，你必须跑量。然后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必须做得更准，开餐厅，然后把客单价提高，有更好的体验。所以在那个点上，我们2016年7-8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外卖这个业务是开始盈利了，但是盈利很少。我们从财务报表上看到，又想做盈利的话，你卖的越多，按现在模式可能不见得能盈利，你必须调整产品简化。那个时候就要做一个决定，我是要怎么走？那我觉得做一个健康餐的品牌，还 还是要能提供更好的体验的，因为健康这种需求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需求，就是消费升级的一个需求，你有了更好的生活之后才会去追求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品牌角度讲，我们应该做得更完善，那个时候又决定要在我们亏损的情况下要接着开餐厅，然后又想办法去募资开这个餐厅，又投了很多钱，然后2017年又亏了1年，就这一系列的过程。到今年把那个外卖点关掉，是因为餐厅的模式慢慢摸索清楚了，我觉得外卖只是餐厅的一个增量，它是品牌的一个增量，但是不是一个核心业务。然后因为市场呢，就是用户最吃，大家对吃这个东西的消费场景其实是很复杂的，感觉好像吃饭餐饮是一个行业，但是40000亿的市场，它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细分。你比如说快餐和正餐又分很多种，它满足的用户需求是不一样的。就吃快餐还有那个吃外卖，满足的需求是快，就像你这样没时间吃饭，你是为了解决那个生存的问题，生理问题你才吃饭，那就是性价比较高，对吧？然后要快，然后简单，你是不是健康呀？是不是口味丰富啊？都不是最重要的。然后餐厅呢又分很多种场景，比如家庭用餐，这个是一个现在飞速增长的场景，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少有时间在家做饭了，那自己还是要吃饭的嘛，家人要一起吃饭嘛，就到外面吃。所以像西贝后来转型也是这样，他打的就是放心的这个概念。
西贝算成功的一个，
西贝是很成功的企业，在圈子里是很值得尊敬的企业。然后我们叫罗乐家也是觉得健康这个需求它是在家庭用餐里面是强需求，所以我们就走这个定位。那还有一些比如说聚会用餐，像吃火锅和撸串都是特别适合聚会用餐，是大家热的，一定要有个气氛，
社交性质会多一点。
对对，社交性质。还有就是一种叫约会用餐，像商务用餐的，那用餐的目的多数是为了谈生意、谈一些事儿，或者搞定对方，比如说请女朋友，对吧？或者搞定你，或者请个客户。这个时候，他这个餐厅的环境啊、氛围啊、逼格呀、特色啊、服务啊就特别重要，可能味道什么的就不是最主要的。它满足的点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的餐厅你要想清楚，做一个餐厅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
对，
你是有侧重的。我们现在比较清楚就是满足家庭用餐的需求，日常用餐的需求，
满足拍照需求的
人，那就是网红店了吧。
但这家拍照也挺好看的，因为罗乐本来就叶子什么的就很好拍照。
对，还有红红绿绿的。
对，我没开始吃饭刚才就已经要结尾了。
我们也都结了好几个尾，
结好几个尾。
经常有的时候就录着，然后结好几次尾，然后忽然又觉得，哎，这还没聊完。
最后就这结尾是吧？而这次其实咱们录的就是最可口的一次，
对，
没有之一。
对，最好吃的一期。
对，录的这个效率啊，也是最慢的一期。
对，
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然后节目最后呢，其实大卫再说一下咱们店在哪。
我们店是在。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阳光温特莱酒店，1层，在那个
就在马路边上。
对，就在马路边上，西大望路的路边，在 SKP 星光天地 SKP 的斜对面，应该是西北角，然后地铁1号线、14号线一出口向北100米，然后我们店的订餐电话是5607-6127，一听就很好吃呀，可以在大众点评上。对，可以在大众点评上搜罗乐家，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餐厅，然后，欢迎大家到我们店来多提宝贵意见，在大众点评发好评或者差评，我都会认真看的。
欢迎指正。一会儿跟表姐打仗结了。
打架宝宝被结了。
我们没有票。没有票，股票都没有。
那行吧，那今天就到这儿。
行。
对，
等会儿还有酸奶呢，还有餐后甜品，
这个是抵账的吗？
这是抵账的
吗？好吧，那行，那我们喝酸奶了，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